为了造车还要舍弃多少老婆孩子？本文来自虎嗅汽车组，作者李明阳。你好，我是本栏主播金涛。前几天在上汽智己 L6 的发布会上，其联席 CEO 刘涛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为了造车，很多同事连小孩子出生都会错过，甚至一狠心就把孩子送到了寄宿学校。事后引起全网尤其是汽车行业人士的激烈讨论，很多人在转发，少买一辆智己就少一个被寄宿的孩子，甚至还有人把智己 L6 叫做抛妻弃子车。而据虎嗅从内部多方信息了解到，其实寄宿孩子的那位家长就是刘涛自己，想必他本人也有一肚子的委屈和苦水难以言表。如今汽车行业工作强度之大，加班内卷的车企肯定不止自己一家，有些车企甚至明目张胆地下发邮件通知所有员工周六是正常工作日，且让相关人员规避好法律风险，之后喜提微博热搜。虎嗅与三位在车企工作的朋友聊了聊，他们分别在各自品牌负责营销、产品规划和销售工作，站在他们的视角或许能有更深刻的洞察。即便是做出了相当大的个人或家庭生活牺牲后，真的就能造出一款好车销量暴涨吗？而真实的故事远比智己发布会那几句言论更残酷，也更直达人心。首先是 James， 他是某新势力产品公关，他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包装一款车型的产品卖点，用短视频或者直播的方式呈现给外界。听起来好玩，他做了2年多却非常痛苦，因为公司既没有多少预算，又想同时玩转 B 站、抖音、微博，还想收获大量曝光和销售线索，既要又要还要，经典三段式凑齐了。常见的是领导对于创意永远不满意，所以 PPT 永远也做不完。长期的加班生活让 James 感觉自己身心都被掏空了。虽然是90后，但他现在戏称自己是条老狗。他开玩笑地说，团队里的95后、00后几乎每半年就走一批，没人受这委屈，只有他这条老狗上有老下有小，被死死拿捏住。但哪怕这么狗，由于销量惨淡，今年年初 James 还是被锁在车企裁员了。再加上半年前老婆提出离婚，离婚后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来带了，父子俩好几月才能见一面。他给自己的人生总结为健康没了，工作没了，婚姻也没了。现在的他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跑去深耕海外市场。用他的话来说，国内跳槽到哪里都一样，当下在车企干营销 50% 靠运气， 30% 靠跪舔领导，剩下 20% 靠无效内卷，这就是现实。James 最后告诉虎嗅，互联网和 3C 行业的人大批进入电动车企后，把 OKR、周报、月报各种卷法全都也带进来了。每个人的工作量成倍暴增，但销量毫无起色，最终造成公司越来越多的人离职，整条业务线彻底塌方。第二位是 Yolanda， 她是某自主品牌产品企划。 Yolanda 说自己也一样，天天都被领导卷，做了无数次 benchmark， 把细分市场的全部车型都对标了一遍，最后就是给管理层论证自家车型如何暴打 BBA、 脚踢保时捷，轻轻松松将以上四家德系豪华品牌彻底赶下神坛。他抱怨道，其实正常人都知道，无论是研发投入还是技术储备，这家自主品牌和 BBA、 保时捷根本没法比，因为产品定义毫无亮点，品牌形象一塌糊涂，配置又和竞品高度同质化，空气悬挂、零重力座椅、 AI 座舱、800伏高压平台，你有的配置竞品也都有，拿什么来打呢？他一直坚持认为，现在的价格战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配置越堆越多，价格越卷越低，最后很多车企就被彻底卷死了，车主的售后都不好解决，高和威马都是例子，且接下来淘汰赛还会继续。实际上很多车企打的都是这种算盘，承担暂时的亏损，把其他车企卷出市场，拿到定价权后，车价说不定就不会这么便宜了。刘兰德说，这就和当年的滴滴快滴补贴网约车市场一样，只是把互联网行业的套路在电动车赛道重演一遍罢了。加班对于尤兰德来说那是必然的，但他准备离职，原因是前不久上班时看到一辆救护车停在了自己公司楼下，一位同事被推上了120。他还告诉虎嗅，这家自主品牌几乎每半年就会离职一批老同事，随后马上入职新的一批员工，过半年又重复一遍。这种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玩法让人无话可说。第三位是 Carvin， 他是某自主品牌店长，曾就职于特斯拉，由于销售业绩出色，3年后被某新造车势力以高薪挖走。但随后的2年时间里，他在销售岗位上换了4家电动车品牌。他认为对于现在的电动车品牌来说，销售岗位之所以卷，最主要的原因是潜在客户群体变少了，市场也相对缩减了。他所在的品牌3月份的真实订单也就3000到4000台，而管理层想要实现交付过万根本做不到。 Carvin 无奈表示，公司执意要加大销售力度，加了10个外呼中心，明明根本没有那么多意向用户，但还是有很多销售天天假装打电话，只是为了讨好上级。而为了销售数字好看，总部最后竟然开始偷偷的批售给二网经销商，还在做平行出口。 而他在特斯拉的老同事一样没摆脱卷，每天的 KPI 是80个外呼跟进，2个用户试驾，每周还要背8台车的销量指标，一周工作6天，带12个试驾，其中要成交8台。他们表示，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有人都在搏命。谈到加班和内卷话题时，他认为现在的电动车门店销售根本就不是内卷，而是无效内耗。总部端的领导多为70后，完整的吃到了时代高速发展的红利，误以为一切问题靠努力二字就都能解决。但这种方法论和解题思路早就不适用于90后、95后还有00后了。每次开会，总部领导都在劝告 Carvin 和团队要顾全大局，但其实他知道自己和团队的年轻力量们从来都不在这个局里，拿什么来顾全呢？多数人都只是耗材而已。Carvin 补充道。Carvin 最后说，中国市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做到电动车渗透率这么高，确实要得益于我们的快节奏，但跑得快就能跑得远吗？自从汽车前面加了智能、电动两个词后，似乎车企就开始不断向互联网行业还有特斯拉借鉴各种经营管理方式。研发要缩短周期，营销要提升节奏，销售要尽快成交。周星驰导演的《功夫》里，火云邪神有句台词，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而这句台词似乎逐渐变成了汽车这个古老行业的座右铭。但我们要知道的是，汽车同 3C 还有互联网产品不一样，无论你在车上放多少个大屏，配备多强大的辅助驾驶功能，都改变不了它首先是一辆车的本质。所以汽车的客单价还有成交周期必然做不到像手机或者订阅 APP 一样价格便宜成交快。这也就注定了夺命狂奔式的管理方法和工作方式未必适用于工业明珠汽车行业。当年亨利福特二世为了留住工人，把薪资从 2.5 美金每天提高到5美金每天，把工作时长从12小时缩减到了8小时，又在1926年进一步改革，雇员工作5天可以领6天的薪水，一天8小时，一周5天的工作制就是这么来的。这并不是做慈善，而是他明白在造车的同时，福特也要创造无数个中产阶级家庭，让他们有时间去享受生活，也有时间去消费，既制造产品也贡献销量，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没有时间去体验生活的人，注定搞不懂真实用户需求，也更造不出好车。有时候家里的事情比玩命造车更重要，无论是自己的刘涛总还是其他汽车人，我们都一样，给岁月以文明，给生命以尊严。对于汽车行业工作强度大、加班内卷的现状，你怎么看呢？评论区聊聊。